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首先低头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把每个人招到你面前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活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能够每周有一天可以来献给你，可以来敬拜你，乃是你的恩典。主啊，求主你不断地与我们同在，把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好好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以你为我们的中心，能够以你为我们生命一切的基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一个特别的神学，叫契约神学。那契约神学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原因，就是前面我跟大家有讲过海德堡的要理问答了，后面我们教会几个领袖已经决定说要开始讲具体的圣经的一些书了。那开始讲这些书之前呢，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我还是很希望大家可以弄清楚，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契约的神学。讲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是跟人立了约。那讲到这个约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花一点时间来明白到底一个约应该是有一些哪一些的元素，或者一个约到底是什么。那一个约很简单的，好像就是一个两方之间的一个承诺，一个合同。结果这个承诺在圣经往往呢是用血来盖章的，来生效。那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代呢，其实人与人之间立这种约是很正常的。当时有一个小地区的一个地主，他可能势力没那么大，为了保护自己呢，他很可能就跟一个权力比较大一点的王就跟他立约，或者他会求那个王来保护他，结果就跟这个王进了一个约。当时那个王跟王之间所立的约一般都有一个序言，这个序言呢基本上都会写说是谁跟谁立了约，基本上就是那两方是谁。他也会解释一下历史上的背景，为什么要立这个约。好，可能是那个大的王他攻击的那个小王占了他的，就战胜他了，然后后面就要求这个小的王后面要听他的话。很可能是那个小的王为了保护自己，就主动去找了那个权力大一点的王，说啊，我愿意进入你的这个联盟，啊，我希望你能够保护我，那你打仗的时候我也会帮助你。结果这序言里面，除了这个序言以外呢，一般就当然就有那个约的条款，就说到底我答应你的是什么，或者我向你要求的是什么。结果除了这个条款以外呢，他就会讲到一些这些条款会包括一些处罚或者一些结果。如果我背了约，那然后我会怎么样。所以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其实对约是很熟悉的，他对这种做法是很熟悉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呢？我们知道圣经有给我们几个例子，在创世纪十四章，当时就有五个不同的王在打仗，结果打仗呢就有一个王就战胜了其他的王，结果也战胜了索多玛。正好索多玛就是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住的那个地方，结果罗德也被他们挪走了，把所有的那些东西也被抢走了。结果就有一个人就逃跑了，跟亚伯拉罕讲说，哎，你的侄儿好像是被抓了。结果亚伯拉罕那时候呢就跟他的一些人去追那个王，去把那个他的侄儿抢回来。在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圣经有记载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就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有一个王叫曼利的橡树那里。然后曼利人呢，你除了这个曼利以外，还有一个王叫以十个，还有一个叫亚伯亚伯还有一个叫亚乃， 都是这几个都是成为弟兄，所以亚伯拉罕就跟几个王，一个叫曼利，一个叫以实各，一个叫亚乃，都是进入一个联盟。结果当亚伯拉罕战胜了另外那个王的时候，把罗德和这些人带回来之后，索多玛的王就去见他，为了要表现他的感谢，就是跟他讲说，你把那些人还给我吧，其他的财产你都可以留住送给你。那这个就很符合当时的这种约，王与王之间的那种约的那种精神，就是说亚伯拉罕好像是保护了索多玛的王，结果索多玛的王为了要表现他的感恩，要给他一些财产。同时亚伯拉罕就跟他讲说，不，我不愿意拿任何的一点的你的财产。然后反而呢，他是把他拿到的所得的十分之一呢，就分给麦基洗德，就是他自己进入的那联盟的大，比他大的那个王。长话短说，就是当时各种各样的地主跟各种的王进的这种约，为了要进入一个联盟，为了要自己能够得到一些保护，是很正常的一种做法。所以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是对这个概念很清楚。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七节那里有说，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说，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当时亚伯拉罕就惊了，就问了上帝说，那我到底是怎么知道？他就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结果上帝就跟他讲说，叫他带几头的牛过来，几头的动物，还有几个鸟，然后就让他把这些鸟这些动物杀了，把它切劈开人成两段，分在这里让他看。你们有没有问过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也是当时王与王立的那样约的一个风俗。那个小王他会答应那个大王说，啊，以后你打仗的时候我会帮你，那大王会说好。但他们的约当中呢，一般也会定一个条款说，万一你被约了会怎么样？那一般呢，他们就会拿动物把那个动物杀了，切成两半，然后让那个小王呢从那个动物的两半中间走过去，然后自己承诺说，我背了约呢，我的命呢就该跟这个动物一样，也就是说我又该死。亚伯拉罕问了上帝说，我怎能知道我必得这地为业呢？上帝却让亚伯拉罕带那些动物来，让他把这些动物撇开。上帝同时就是在告诉亚伯拉罕说，我不会被约，被约呢我就该死。同时呢，他已经在预表说，为了要承诺上帝跟人所立的那个约，上帝会自己死，也是在预表主耶稣基督的死了。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十诫。十诫的开始也有这样的一个序言，刚开始上帝就跟摩西讲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恨我的我必追过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那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十诫也是好像上帝跟人在立了约的那种方式，那种模式嘛。因为他有一个序言，他就告诉我是谁，你是谁，结果会告诉你说那个历史的背景，为什么我要跟你立那个约，结果他也会跟你立几个条款，说你守这个约会怎么样，你背这个约会怎么样。那我们来看圣经这几个约呢，有一些人就会考虑说，哦，我们圣经当中到底是有几个约。那我们也知道圣经是分成有旧约、新约，也有些人说圣经里面有七个约，有七个不同的阶段。 那我们今天要都考虑说到底有几个约，结果这几个约互相的这种关系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个新的约了，那个老的就失去效力了。当然我可以 先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信仰会告诉我们，我们相信圣经里面其实只有一个约，结果这个一个约呢，它可能在不同的阶段，在跟不同的人，上帝跟不同的人启示的时候，上帝就用一种行政这个约的行政的管理的方法来把这个约稍微讲得更清楚一点。那有不同的约，我们就知道其中肯定有亚当的，有挪亚的，有亚伯拉罕的，有大卫的。但是这几个约都不是独立的互相没有关系的约，都是在启示同一个约，可能在不同的时间在启示另一方面的同一个约的另一方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要发现说这几个约其实它从主题来讲都是在讲一个约，它在讲了一个什么主题，所有这些约就讲一个主题，就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到神在他的恩典里面愿意道成肉身，把自己献给人，为人死。那有关的这方面的启示其实是有长进的，就是说根据亚当、挪亚、亚伯拉罕、大卫、摩西在中间，后面他一直是有重新在启示另一方面，让人对这个约更清楚。那这个主题就是主耶稣也是这个约的目标，上帝其实通过这些约一直在告诉人说，我愿意当你们的神，结果你们也应当做我的子民。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上帝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的也不是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上帝的应许在基督里面会实现，上帝的应许基本上就是在基督里面上帝会真的成为我们的神，他一直说我要当你们的神，在基督里面就可以实现。结果我们会用一个希伯来语的词来称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说上帝与我们同在。那给你们几个例子来让你们看到说这几个约都是在预表主耶稣。其实我们可以从亚当开始，上帝跟亚当讲，他就说你的后裔跟这个蛇将会是仇敌。那讲到这个后裔当然还不是很清楚，但是已经就开始讲了。结果上帝也会在亚当的这个原罪当中会让人类看到说有这个新的一个约的一个必要。对诺亚，上帝就会让人知道他会保护人，他会拣选他所喜爱的几个，结果让这个他可以让全世界灭掉了，让他所拣选的几个让他们生活。除了这些救这些人以外，上帝也已经启示说他会保存人要生活的那个空间，他会保存地球，保存人会生存的一个地方。结果等到亚伯拉罕他又强调说你的后裔会多到什么地步啊，会 有一个大民族从你的后裔那边出来，结果也就是说有应许之地我将来要赐给你。在这里也一直在预表他的后裔，就预表主耶稣。讲到这个地，其实上帝一直在讲到天国，一个他的子民可以不怕，可以很平安的生存的一个地方。到了摩西呢，好像从字面来理解，很多上帝的允许就实现了，真的是让他的子民被解放了，从埃及那边逃跑出来了，真的就把他们带到应许地迦南地那边去了，居住在一个他们可以生存的一个地方。结果他也赐上帝的律法给他们，当为这个约的一个宪法，说让他们能够在教育方面教导自己的孩子， 来期待主耶稣基督，同时也可以用这个律法来当镜子，让人类更清楚，确实是需要活在上帝的这个约里面。等到大卫呢，就给以色列人立一个王，人就知道说，将来上帝会给他的子民定一个王，定一个主，也是在预表主耶稣。这几个约呢，从制度方面呢，其实也一直是很统一的。上帝可能会在不同的约当中，或者会不同的跟不同的人呢，让他们启示，向他们启示新的元素。这些元素呢，其实从来不会期待以前已经启示过的一些规定，反而是在这些基础上再建立一个更清楚，让人更对上帝的旨意更清楚的一个框架。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讲到这个土地，在挪亚那个时代呢之后，上帝就立了这个彩虹，他就说，我跟你进了一个约，我以后我就不要再灭掉这个世界，意思是说，我会给你和你的后裔有一个你可以生存一个积聚的地方。那结果同一个这个地方，这个地球后面，上帝就应许给亚伯拉罕说，我这个地我要赐给你。后面摩西呢，他就好像让这个应许实现了，就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这个应许地里面去，也同时解放他们，就是从埃及那边走出来。大卫或者他的儿子所罗门，其实是让他们能够享受一个好像对天国的一个预表了，一个当时以色列国是最强大的一个时候，最从面积来讲最扩大的一个时候，同时也是最平安的时候。上帝也是在告诉人类说，我以后会赐给你一个天国，你可以居住，你可以在这个国家里面与我同在，或者我可以与你同在，然后你在这个天国里面可以敬拜我，你会很平安的度过。讲到后裔呢，挪亚那边也是，挪亚不是一个人得救了，挪亚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三个儿子，还有三个儿子的妻子都被拣选，都可以活了。结果他就通过这三个儿子呢，或者他就定这三个儿子为以后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子民的父。碰到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上帝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你将来会有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刚开始还不怎么相信，说还在问上帝，我那么老了，还怎么还能够有一个儿子。但是摩西确实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带到那个应许地，结果上帝赐律法，为了来保护这个民族。我们开始来分享这几个约之前，其实有一个我要希望大家可以分辨，我们如果是属于上帝的约，跟自己得救，意思说，如果我们活在上帝的约里面，在上帝的框架，上帝的约的这个框架里面，跟我们本身自己得救其实是两回事。你们在旧约也会发现说，当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就要求说所有的以色列人要行割礼，但你们也知道说，不一定是所有行割礼的人后面也会得救。同时我们现在受洗，你们可能同时也会发现说，不一定是所有受洗的人会得救，特别是婴孩，当他们当婴孩受洗的时候长大了，不一定会继续活在上帝的恩典里面。那这个我们要怎么解释？也就是说，上帝在新约里面其实一直有跟我们举这方面的例子，让我们明白。其中一个我觉得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讲到那个橄榄树，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那就讲到橄榄树呢，有几个本来就是这棵橄榄树的树枝，结果他就讲到说，这个树枝就看有没有结果子，这个树枝也可以被剪掉，然后被扔掉，然后拿去烧。然后除了这些橄榄树本来自己长出来的树枝以外，也有其他的就以外长的那种橄榄树的树枝，然后那种也可以捡来 把它贴在那个原来那个橄榄树的树上，然后它可以在那边继续成长。然后同时这些以外接上来的这些树枝，同时看它们能够结果子，最后可能还是会决定要把它们砍掉，然后把它拿去烧掉。主耶稣就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活在上帝的约里面，就是跟这个橄榄树接上一样，我们可以是这个橄榄树本来的长出来的树枝，就可以说是从肉体来讲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能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人，或者我们可以算是以外的，后面才接上去的，都活在上帝的这个约里面。但是最后你得救不得救，其实跟你活在这个约里面是两回事。主耶稣一直还有给我们更多的例子，就是讲到那个葡萄树，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也是同样一个原则。有一些人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误会，他就会觉得这里好像圣经在跟我们讲说，有一些人他可以信了上帝得救了，然后后面又会失去信心又不得救。那我就很希望弟兄姐妹可以明白，这个圣经在无数的经文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一次相信了上帝，一次真正属了主耶稣，你会永远被保护，你会永远不会失去你的信心。但是确实有一些人他会活在上帝的约里面，他会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会长大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他会跟希伯来书那边讲到一样，他会尝到天恩的那些滋味，他会跟圣灵有份，他会尝到上帝的善道的滋味，同时他后面可以失去这方面信心，他可以选择不跟上帝建立关系。那现在我们就要更清楚来看说，这些所谓的 administration 不同的约，我们说都是一个约，只是不同的，在学里面我们说 administration 就是行政方面的不同的版本。我们要怎么分？我们说中文把圣经分成有旧约、新约，英语应该叫 Old Testament 还有 New Testament。 那他没有把它叫 Old Covenant、 New Covenant， 就是其实英文没有把它叫成是旧约跟新约。那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我们要很清楚，其实约只有一个，就是恩典之约，就是从头到尾上帝给我们立的同一个约。结果有两个不同的 testament， 英文叫是，就是说从行政的管理，对这个约的行政管理有两个不同的阶段。一个呢就是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前，就是所谓的 old testament， 就是我们中文叫成旧约。另外一段呢就是在主耶稣道成肉身之后一直到现在，同一个约还有效，到现在的那种行政的管理，这个我们叫成是 New Testament。 那除了这个恩典之约之外，神与神自己在永恒当中，在创世纪之前，我们在神学说他也立了一个是属于功劳的约，就要求人以守法律为主来得救的一个约。那很明显亚当他就没有守那个约，他就背了那个约。结果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出来说，那个约真的是一个约。因为什么？因为我知道那个约是上帝跟亚当立的一个约，所以有两方立的一个约。结果有条款，那个条款是什么？人要听上帝的话，上帝规定说有那一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结果上帝也有明显告诉我们说，如果背了那个约会怎么样，上帝就说你吃了那个树的果子你要死。结果亚当就背了那个约，结果背了那个约，上帝就没有马上把它给丢掉，没有马上把它放弃，他就马上把那个约的另一方面，那个恩典的约马上就向亚当启示。结果我们当中就可以看到两个，好像两个不同的约的一个反差，就是说有一个约是我们要靠守法律 来跟上帝建立关系的，结果那个约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我们是守不了，结果呢就有一个恩典的约，结果就在基督里面让基督来帮我们守那个法律，让帮我们建立这个桥，让我们重新跟上帝和好。在利未记十八章五节，圣经有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守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所以其实是有讲到这个约的，这个约应该是有效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守这个律例典章我们就可以活，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上帝就定主耶稣为第二个亚当来代表人类可以重新来守那个约，结果就因为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就成就了恩典的约。所以这两个约其实很多人都说有反差，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我们要明白说，其实它不是有矛盾，它是有一个约，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他不可能要不可能允许一个有罪的人跟他有关系。那就是因为所以呢，这个第一个约呢就创造了一个新的情况，让我们有必要有第二个那个约，就是恩典的约。希伯来书八章七章告诉我们说，那前约就讲到那个老的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圣经本身有告诉我们说，是因为第一个约我们守不到，所以上帝就在那个约里面准备了另一方面，就是恩典的约，让我们同样可以跟他和好。那我们来更清楚来看这个恩典的约。有一个美国的神学家，他建议说我们应该或者我们不应该叫他恩典之约。为什么？因为他说神在起初就算是在那个原来的那个 covenant of works， 就是那个靠我们功劳而满足上帝的那个约，在那里面已经是可以看出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地我们把这个后约成为恩典之约呢，好像是把前面那个约定成是那个是没有恩典的约，所以这个叫法可能不太恰当。那我基本上是很同意，他就建议说我们应该把那个新约的叫成是旧恩之约，就说仍然是有恩典，但是这个新的约呢是要安排我们的救赎的一个约。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几个约呢，你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真的是同一个约，因为他们的内容他们讲的都是一样的。我们从亚当开始，亚当呢他其实违背了那个前约，结果上帝就马上向他启示那个新的约了。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就说，我又要叫你和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是指那个蛇，就指那个魔鬼，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们刚才说了基督是第二个亚当，上帝呢就跟亚当当时呢启示了几个真理。一个呢就是说从女人的后裔将来会出来一个，然后那个一个呢将来会跟魔鬼为仇。结果在整个这个旧约当中，你如果读旧约你会很感动的，当你发现这些的时候，上帝是一直用各种各样的事情来预表这个事实，这个真理。不要等到多久，就第二代亚伯还有该隐，你就会发现了有一个亚伯是真正以心来献祭给上帝的，上帝就接受了。结果呢他什么呢，他就被那些没有真正爱上帝的那个弟兄打死。你会发现吗，这个就是也是在预表主耶稣，有一个是真正献祭的，结果这个真正献祭的是被他的弟兄打死，就被他的人其他的人类被打死。上帝给亚当启示的其他的一个真理就是什么，就是你女人的后裔要将来要伤那个蛇的头。我们也知道说耶稣他会 帮助人类以可以跟那个魔鬼分开，以他为仇，结果他可以帮助人类重新跟上帝和好。结果上帝也告诉亚当说，那个蛇也会伤他的脚跟。我们也知道主耶稣为了要成就这些，他自己也是要受伤，要为我们死。结果最后，虽然上帝是把亚当夏娃从那个伊甸园赶走，但同时他也是给他们预备了一个他们可以生存的一个地方，以后可以生存的一个地方，也是在预表上帝的国度。讲到挪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一个其实挪亚的约的那个重点，其中一个也是他的后裔。我刚才说呢，就是因为恩典，上帝拣选了这几个人，就让挪亚他的妻子还有挪亚三个孩子，这三个儿子和妻子，让他们能够活。结果最后他要祝福他的孩子的时候，其中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闪，一个叫亚佛，他就会让我们明白说，上帝的恩典呢，其实是会临到两个犹太人还有外邦人。我们知道说闪呢，后面是成为犹太人的一个祖先，然后我们也知道说亚佛呢是成为外邦人的一个祖先。结果上帝在创世纪九章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愿神使亚佛扩张，就是亚佛和亚佛的后裔啊，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前面一段呢，他又同时也祝福了闪，然后同时也叫说要迦南当闪的奴仆。所以我们从很早的时间，从挪亚，就挪亚当时全世界只剩下这几个人了，基本上就从人类的起初，上帝就已经定好了说，他的恩典本来就是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同时准备。结果挪亚的约，我们知道这个水灾它慢慢退化的时候，上帝一直是保护了这个世界，让人类能够有一个地方生存。结果上帝就告诉挪亚说，我应许你，我以后不要再灭掉这个世界了。其实他要让人类有一个保障，说以后有一个地方生存，也是在预表上帝的国。结果上帝就定了那个彩虹为那个约的一个章，说这个约是永远有效。去到了亚伯拉罕那里，有一个东西比较，我们不能说恐怖，但是你看的时候，你会觉得相当的让你相当的惊喜，就是上帝自己呢会好像是发誓，说我这个约我永远不会背。就是刚才我讲跟弟兄讲了，亚伯拉罕就问了上帝说，我怎能知道说我真的能够拿到这个地，你真的这个地要赐给我。结果上帝就让他把这几个动物带到面前来，把这些动物杀了，在中间撇开，就是表明说，一就跟你跟那些王进的约一样，一定就算是我要献上我的命，我都会守这个约。结果上帝跟亚伯拉罕，上帝跟人立的约，跟人跟人立的约有一个不同是什么？一般呢是弱的要给那个强的答应，说我将来会怎么做，但上帝呢是上帝自己答应说他会怎么怎么样做。同时呢，刚才也讲了，这个也在预表主耶稣的死。上帝为了要守这个约，守这个约说他要当我们的上帝，我们可以当他的子民，最后他会自己死。讲到后裔呢，在亚伯拉罕呢，可能比亚当那时候，比挪亚那边还要清楚，就是说其实指到这个后裔是指到一个很具体的，可能其中一个后裔一个人。那结果你不要等到太久，就下一代亚伯拉罕就用以撒来向上帝就用以撒来向亚伯拉罕表示了说主耶稣将来的死会怎么样，就是要献上生命。那他应许给挪亚呢， 就说以后将来上帝的子民都会既有闪的后裔，既有亚佛的后裔，意思说既有犹太人，既有外邦人。在这里呢，他重新再确定，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说，在创世纪十二章，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上帝一直从来没有改变主意，就说其实上全世界的万族都会在他的福有份。讲到他们生存的地方，讲到天国，上帝有应许给亚伯拉罕说，将来有这个地我要赐给你，然后你们在这个地上呢可以生存生活，你们可以敬畏我，你们可以侍奉我。结果我们也知道，这个应许的地也是将来以色列人要建立上帝的殿的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上帝与他的子民可以同在的那个地方。结果我们后面在摩西的时代，我们又发现说亚伯拉罕的肉体方面的后裔真的是被解放了，真的是被带到那个应许地里面去了，然后真的将来那个所罗门在那边建的那个圣殿，就是上帝在那边与他们同在。但是我们要今天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灵命上的后裔，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我们也是被解放了，从罪里面的权势被解放了，我们同时也被上帝带到新的那个应许地，新的迦南地那边去了，也就是新的以色列，我们的天国。在亚伯拉罕那边，他的约也是更清楚，要定一个外号来让上帝子民跟其他子民可以分辨，那在那边就是割礼，我们今天呢就用洗礼。那用了这个割礼呢，其实就会让所有的这些人，有受割礼的、受洗礼的，都知道说他们是属于上帝的约下面的人。然后两个圣礼都会有一些相同。你从卫生的这个角度来讲，割礼呢会让那些男生更干净，洗礼呢也是会有描写说我们从罪洗净的那个意思。结果两个礼都会让我们跟其他的人要分别为圣，我们跟其他人不一样，我们是属于上帝。结果割礼，你要把一块肉切掉会流血，你要把那个块脏的那个东西扔掉，也会描写说将来上帝的子民必须要能够认罪悔改，能够洁净，就跟洗礼一样。我们说洗礼，你的老我已经死了，然后你的心在主里面复活。用这些礼，上帝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他那个救恩的约里面，其实有几个很重要的，有几个很重要的基础。一个呢，就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上帝而称义。结果呢，我们必须要从罪洗净我们，我们要跟罪断开关系。结果呢，我们要一直成圣。到了摩西那边，摩西在某种方面，我最佩服摩西的一点就是他是很实在的，可以看到上帝是多么的关心他的子民。到了摩西，他是各样各样，从怎么样从埃及救出来，到在旷野里面饿的时候、渴的时候，上帝怎么关心他的子民，他是很可以用很实际的、很实在的一些例子来体会到。这个摩西确实就是上帝把他的子民从他们为奴之家的埃及地，把他们带到那个应许地那边去。结果应许地，我们刚才说的，又在预表说带到天国了。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以前也是罪的奴，上帝解放了我们，把我们从那边带出来，带到那个应许地那边去。同时在摩西也有另外一个特点，又有另外一方面，上帝重新在强调，就是说有一个我这个新的约不是为了要代替以前的那个约。在创世纪十九章五节，上帝就告诉我们说，如今 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上帝赐这些律法给以色列人，其实是让他们能够知道说，我们是做不到，以前的那个约我们做不到，我们是需要这个新的约，我们是需要主耶稣基督。结果因此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同时也不能忽略这个约，我们要用上帝的律法来教导我们和教导我们的子女，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需要主耶稣。那同时上帝也应许了说，将来会有一个又在预表主耶稣了，他会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能力来守这个约。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你的神，他们做我的子民。其实上帝的约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一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去到大卫，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国那时候就有一个王了，那个王也是在代表主耶稣。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之所以必须是大卫的一个后裔，就是因为他有那个王家的那个血统。那刚才我也说了，在所罗摩的那个时代，正好是以色列国度跨的最大，就是占的面积最大，同时最平安的一个时代。结果上帝的约等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就实现了。怎么实现呢？有几点我们可以注意一下。确实是女人的后裔，在主耶稣甚至是一个亲女生的一个孩子。我们在前面几个有预表主耶稣的几个旧约的人也可以看到有这方面的预表。给你们举个例子，以撒，以撒的母亲呢是一直生不出孩子来，一直是怀不了孕，就是有一点是跟那个处女有一点是有相似。那主耶稣道成肉身呢，确实是伤了那个蛇的头，开了我们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跟魔鬼分开，让我们重新可以跟上帝和好。结果确实是的，人类的脚跟受伤了，因为他为了要救我们必须要自己受死。讲到地，上帝一直是应许迦南地，应许一个他们可以生存的一个空间给以色列人，我们所得到的乃是天国。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也是上帝一直说，我的约就是你守我的法律你就可以活，守我的法律我就会祝福你，结果人做不到。但是主耶稣在很多方面呢，他就成就了法律。他一呢是自己没有违背了法律，他从他在世上出生到他受死一直是守上帝的法律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主耶稣他其实达到的不仅仅是自己守的法律，而且为我们死，他达到的是他放在我们心里放了一个种子，让我们慢慢可以成为能够愿意能够有能力可以守上帝的法律的信徒。最后我是很希望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无论你是在读旧约新约，你都可以很清楚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很可惜已经很多人没有了，就是说圣经只有一个约。我们所谓的旧约 Old Testament， 它是讲到同一个约的主耶稣还没来的那个时代的行政方面的一些处理，一些管理。所谓的 New Testament 新约呢，是等着讲到主耶稣已经出生以后到现在的这个时代，同时是一个约。在神学方面呢，讲到约呢，约的开始 约的开始其实是讲到原上帝与上帝，就是上帝三位一体的上帝跟上帝之间所立的那个约啊。那这个今天我们就不讲了，这个是从学界方面是有点抽象，但是我是很希望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看到说，所有就算是旧约的约其实在讲的都是后面的，我们现在让我们能够得救的所谓的救恩的约。好，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之父，主，我们真的要感谢你，因为我们今天能够重新被提醒，乃是你的恩典，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救出来，让我们重新能够跟你和好。主，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创造我们之前就已经开始爱我们，开始拣选我们了，让我们能够虽然一直违背你的约，乃是在你的恩典里面可以重新来接受你。所以我们之所以也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个人，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因此欢乐，能够因此感恩，让我们能够愿意更亲近你，让我们能够愿意更爱你，而且因为爱你让我们能够遵守主你的道。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所圣名，阿们。